今天证道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三章六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于是用比喻说，一个
人有
一
棵
无
花果
树
栽
在
葡萄园
里，
他
来到
树
前
找
果
子
却
找
不着，
就
对
管
园
的
说，
看
哪，
我
这
三
年
来
到
这
无
花
果
树
前
找
果
子
竟
找
不
着，
把
它
砍
了
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
园
的
说，主
啊，
今
年
且
留
着，
等
我
周
围
掘
开
土，
加
上粪，以
后
若
结
果
子
便
罢，
不然
再把
它砍了。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路同佑牧师，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感谢主啊，让我们今天一样的在这个美好的圣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其实时间还真的过得很快，一转眼之间我已经在你们当中8个月了。8个月，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顾琴姐妹带领的几首诗歌，主爱远不变。我不知道这个8个月的日子是对你来说是艰难的吗？是不是心里面有一点躁动了起来？这8个月的日子里面，工作可能受影响，家庭生活有可能受影响。不只是这些，可能你还在焦虑，你在国内的家人，他们的情况如何，他们平安不平安。我最近在这个微信跟这个脸书上看到家乡的朋友弟兄姐妹发了很多新年的照片，有些时候是很多家乡的美食，我就跟他们说我嘴馋了，他们说你快快回来吧，我说我一定要回去，这次太久了，或者这次太挂念了。所以顾琴姐妹带的几首诗歌里面，主爱远不变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或困难，或艰难，或者顺利，或者不顺利。主的爱，主对我们的爱是不变的。我们可能心里会有一点疑惑哈，你有没有困惑？我有一点困惑啊，这个日子过得太久了。其中一个困惑就是，我人生当中没目会过那个8个月的时间，我是看不到我的弟兄姐妹的，我这从来没经历过，就好像牧养一个不知道存在不存在的群众的感觉所以心里面可能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很躁动，但是生活当中有变化，有困难，有挑战，其实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一段时间来与大家一起愿主耶稣的比喻来建立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在主的话语上。到底这一段时间就单单讲2020年除了第一个主日之外，其他我好像都在讲耶稣的比喻，特别是专注讲路加福音。我们看你们还记得我说了哪一些的比喻了吗？忘记了。你知道吗？对传道人最大的打击是怀疑。怀疑什么呢？ 怀疑会众没有好好听到或者不记得我们在说什么，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打击啊，就是怀疑。那我就会，如果我真的怀疑的话，那我就会觉得我的服事是没有效果的。来看看我们到底这段时间来到底说了什么样的一些的耶稣的讲的比喻。下一章第一个说到爱少了吗，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出于一个姐妹的行动而说的。这个姐妹的行动是她很不配，她有一个很不好的背景，她可能是被鬼附，可能是妓女，可能是怎么样子。然后呢，她为了对耶稣表达感恩亲近，她勇敢的出席这一群社会上很高尚有学问有宗教身份的一个聚会，跟他的身份是非常格格不入。但是他很勇敢，他的信仰是很勇敢，他的爱是很勇敢的。进去之后用泪水帮耶稣洗脚，用最珍贵的香膏献上给主，就是等于完全的献上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还有这么样单纯直接很勇敢的爱吗？第二个比喻，下一章就提到一个律法师，主耶稣去挑战这个自义的律法师，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啊？耶稣可能举一些例子，他就可以滔滔不绝的说他曾经做过的好事，帮助人，他的那个自我膨胀的一面。但想不到耶稣好像丢了一颗又一颗的炸弹，把他心里面的质疑破碎掉，颠覆了他质疑的信仰。最后还跟他说，我看那个你就是那个受伤的人，不要讲说你能爱别人，你需要爱，需要谁的爱？撒玛利亚的人的爱。撒玛利亚人的爱是什么爱？上帝的爱，无条件、无私、完全的爱。所以，高高在上的突然跌到一个，你可能是最可悲的。第三个比喻说到什么呢？说到祷告的态度。他说我们如果用对的态度向朋友来恳求哀求啊，这个朋友会帮你。然后就转入神跟我们的关系，可能比朋友关系可以更加深入一点的表达，就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所以上帝如果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祈求他必要应允，再进一步寻找或者叩门，就是一步一步的加强我们祷告的动作，神绝对垂听。然后这个比喻的前面是讲到主导文，所以无形当中就是连在一起说，你要用主导文给你的祷告，那个祷告求了神的国，那个祷告求了你需求，求了你属灵的力量，那个祷告告诉你的人生以荣耀神为你整个人生的目的，这样的祷告神怎么会不垂听呢？然后第四个比喻讲到财主的比喻，财主的生命可能是我们的银子，就用我们的四个字来表达我们的人生，就是贪生怕死。贪生就是恋慕这个世界，就是恋慕这个世界的人生， 怕死就是不知道自己将来远生，这个死亡之后去哪里，对死充满了害怕。所以这一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要从贪生到贪爱这个世界到，在神的眼中是真正富足。要从怕死到有远生的盼望，怎么样能有远生的盼望呢？你只要认得他，认得耶稣，认得他，也就是相信他的意思，就有远生的盼望。他今生不只是会像顾念麻雀、顾念野地的花一样的更顾念你，他也顾念你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被他的使者所承认的，就是有远生的盼望的。所以今天是第五个比喻的，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别辜负了恩典的机会。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里面的内容哈，我们下一章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重读一次来，预备三。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仅找不着，就把它砍了吧，何必白葬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这一段的经文打开有两点可以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一个果树到了时间开花结果，这是自然的，然后它也会死。那如果它不结果子，它就没有益处，那么砍了也是自然的。这告诉我们，很多东西都有一个时间性跟它的结果。第二，在这段经文可以留意到，就是他有一个超出原理之外的举动，就是这个管园的跟主人说，再给他一个机会，这个是额外的恩典，再给他一个机会，你砍他是合理的，他不结果就是不结果了，但是你给他恩典，我再下一点功夫，我再去救一救他，这个是额外的恩典。如果有额外的恩典，那自然我们就要挑战我们自己，别辜负了，别辜负了。这个就是今天我把这个比喻的题目取名为别辜负了那额外的恩典的机会。生命跟凡事都有一个时间性，我们看下一章，传道书有讲得很清楚，传道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八节，我们也一起来，我看看里面有没有生字我读不懂的，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预备三。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八畜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 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人生当中很多事情都有一个时间性，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时间性，都必须发生在生的时候，还活的时候。死了就没有这些了，死了就没有哀哭了，死了就没有怀恨了。所以帮我按一下有个 animation， 所以你都要善于把握活的时候该做什么，活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在活的时候去做活的时候还能做的事情。所以这是圣经提醒我们的。我们看下一章，我必须把生跟死的一些事情稍微解释清楚一下。人生有活着的时候，有一天肉体死亡了，我们叫它是死亡，但是圣经里面呢却看为我们还有来生。这个来生呢是永恒性的，分这两种，一种叫做远生，一种叫永死，或者用我们常常说的字眼，远死就是进入地狱，远生就是与神同在。不管是永死跟永生都是永恒的，所以今生还是短暂的，将来是永远的。那对于将来永恒的死或者是生，我们圣经有说，圣经在约翰福音5:39怎么说？他说你们查考这经啊，这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啊，你们查考这圣经，因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圣经。圣经告诉我们有永生，但是这永生又怎么得到的呢？我们要得到永生，我们必须要有一把打开永生门的钥匙。这个钥匙是什么钥匙呢？不是真的有一把钥匙哈啊，你不用说啊，在这个世界拼命去寻找哈啊，哪一把天堂的钥匙？是讲信心，其实就是那一把的钥匙。信心就是打开永生的门。圣经怎么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替代。所以有些人就问了一句话啊，说耶稣为什么一定要上十字架？用别的方式死不可以吗？神的儿子那么尊贵的，死有很多方式嘛，可以死得比较好一点，比较不那么痛苦一点啊，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呢？这个替代就是表示我们是罪人，是罪犯，罪犯要受罪犯的刑罚，罪犯的刑罚在罗马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十字架。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因为就是要表达出这个替代，他为谁死？为罪犯死啊！罪犯的刑罚什么？就是十字架。即使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选择了，他为谁死？为你我，我们是罪的。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代替。这个死是用 罪犯的身份来死，就是代替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呢？就可以透过相信和接受他为我们的罪死，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人生死亡之后是永死还是永生？永生的关键或者秘诀，或者用一个可以想象的方式，就是打开永生的门的钥匙，就是相信、信心。所以在今生我们必须做一件事情来决定了将来的永恒，是永生还是永死。今生必须做一个事情，这个是个恩典，因为你现在做的事情能决定了将来永恒的盼望，那现在这个就是个恩典了，恩典的时机，恩典的机会了。所以今生我们是个过客，有两件，归类为两件事情是非常，这个过客非常需要做到的。第一就是得救的机会，透过相信耶稣基督，死了之后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出埃及记30:15说什么呢？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成名在你面前。在这个比喻里边哈，说这个无花果树不结果，把它砍了。耶稣这个比喻是指谁？其实是指犹太人。我今天读经的时候特别把第五节经文也放进去。第五节说什么呢？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悔改就要灭亡。然后讲这个比喻，就是警告犹太人，我给你们的机会够多了，你们还被称为神的选民，神一直向你们显示他怎么带领你们出埃及啊，专门做他的子民，怎么样向你们启示他的话语。神的儿子今天又道成肉身来到你们当中，唯要成全旧约就预言的赎罪的救恩，但你们是不是浪费了这个机会，白占土地，白白的占有一个很美好的机会、身份，领受神的启示，白白浪费活着的机会。我今天把生与死、祸与福告诉你，陈明在你面前，这是我们活着的时候一定要抓住的机会，做的选择。第二，它可能不是这个比喻最注重的点，但是原理是相通的，那就是既然活着是个机会，救恩是第一个要把握的机会，那第二个要把握的机会什么呢？做工的机会。约翰福音9:4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里的做工不是指你的一周里面6天的工作，这里做工说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我们一周里面6天干嘛要做工？因为是我们犯罪之后，圣经说要劳苦才有的收成，要劳苦才有的饭吃，所以这个是为了饭吃，为了生活的需求，但这个不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它是一个活下去的方法。 存在还有存在更大的意义，因为我们是受造的人，有神的形象，不只是吃喝的动物生物，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就还有更大的意义。那个意义是什么？做成神要我们的做的工，比如说活出神的荣美，比如说活出爱，比如说活出那个相爱，活出喜乐，活出盼望。愿神给我们的恩赐彼此造就，彼此教导，彼此成全，这些是神要我们做的工，以及传福音，让人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人知道上帝的爱，建立教会，使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相爱支持的团体，守住信仰，这些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工。而这个做工的机会，圣经说什么呢？要趁着白日，黑暗来了就不做了，白天我们做工，晚上夜晚就休息了。这里的白日跟黑夜是要形容什么呢？其实是要形容活着的时候跟死了之后，或者说活着的时候跟什么时候也是黑暗的时候，就是耶稣再来之前的那个大灾难时期，那个时期我们只能逃难，那个时期我们只能逃避逃难，因为逼迫要来到，几乎是全球性的毁灭要来到，所以要趁着我们还可以传福音的时候，还可以建立教会的时候，还可以行善的时候，还可以服侍的时候，还有很多神的恩赐有发挥的空间、时间、场地的时候，还可以有圣经的时候，还可以教导的时候，我们要做神的工，趁着白日，因为有一天我们只能逃难了，没有机会去做这些事情了。下一章，所以我们从这个比喻里边做一些的思考的激发、反省跟回应。我不知道大家对人生、过去、目前的那个疫情带来的冲击等等，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方向是什么？有没有动摇了？有没有迷失了？有没有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了？我想追求人生的方向这个课题有点大，这个是这个比喻很自然的就会问的，你要珍惜今生，那你今生的目标是什么？但这个课题有点大，我把它缩小一点点。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大概可以分这两种的心态，第一种，我们会看到很多很悲观的基督徒的心态，第二种，我们也会看到好些很乐观的基督徒的心态。怎么说悲观？发生的事情会很容易带来我们的焦虑，比如说疫情带来无法飞，你可能会焦虑，我的家人怎么样，亲人怎么样，你可能会焦虑我的工作这样反反复复的 lockdown 也好，顾客不见了也好，租金又很贵，你可能想换一个人生的职业跑道，你就在想我还能干什么呢？ 你可能也可能你天天在家里面工作，你可能都在担心，如果有一天重新回到公司，我还适应得来那一种的工作方式、工作量吗？我举个例子，我是个牧者，我是个牧师，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也有一点躁动。第一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一开始说的，8个月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线上崇拜。我都怀疑，如果有一天大家回来了，我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跟大家的一个关系。我都很怀疑，我现在如果去探访你们，你们会有压力。我都怀疑我以后会不会探访的来。我都很怀疑，8个月或者9个月之后，大家崇拜的时候，多少人回来崇拜？我都很怀疑，这下一步教会要注重的，是要抢救灵魂，还是要安抚弟兄姐妹的需要，还是要先把信心冷淡的带回来，还是要巩固我们现有的架构，有的小组的运作。弟兄姐妹，有太多的东西，所以你有你的焦虑躁动，让你突然不知道前面是如何，这有时候是有一点负面的，所以很容易失去坚持。那还有一类的基督徒太乐观，就是可能你在这个事件当中你比别人幸运，你的收入没被影响，你跟亲人的关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没有让你很焦虑担心的地方，你的生活方式你还是可以很快乐的吃喝玩乐，就好像前一个比喻那个财主一样，物质的你没有缺乏，这个物质所有有的东西你都有，就像财主，你过的还是安安逸逸的生活，吃喝的生活跟玩乐的生活，很乐观。有人问你说，那个疫情对你有影响吗？我是个基督徒，感谢上帝，我一无所缺，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好像是上帝赐福你的一个记号。太乐观了，太乐观了。安安逸逸就是你的人生吗？两种，太悲观的心态跟太乐观的心态都有一个相同点，失去了焦点。一个呢看不到前面，一个呢就看到眼前，都失去了最初的爱，最初的呼召，最初的感动，那就是都失去了焦点。所以今天这个比喻都让两类的人都必须思考一下，反省一下，我的焦虑让我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吗？失去了坚持吗？或者我的安逸 让我依靠了这个物质短暂的世界，而忘记了追求神要我追求的那两个重要的东西。第一，得救的机会；第二，为神做工的机会。我可以对大家，可能大部分人活着为今生劳苦赚取的人，多说一两个圣经的例子。在这个荧幕上，做工的机会，你活着不是追求安逸。我不觉得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安逸的，因为安逸是靠物质的保障。耶稣基督是个 rational 的一个叫什么积极，一个很突破，他从未安逸过。他面对的就是活出信仰、活出真理的时候的挑战，比如说挑战了权势，挑战了远离神的虚假的那个律法主义者，挑战那些追求世上只追求世上亲情的。他说：“你们信我、跟从我，可能会因为信仰的不同产生。”甚至是家人之间的斗争。耶稣的信仰与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基督徒不可能活的是安逸的，即使你拥有了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对那个很有钱财富的少年官说：“那你变卖所有吧。”这个就是挑战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建立在物质跟财富上的人的一个挑战。重点不是他变卖所有跟不变卖所有，重点是在你的人生建立在哪里。在启示录18章第4节，我听说你们过去曾经查经或者讲到读过启示录。我不知道你还记得17章、18章是讲到末后的时候，那个淫妇或者大巴比伦倾倒，就是形容这个世界。巴比伦就是反对神的世界，把自己成为神的世界，将来有一天要倾倒。所以在这个启示录17、18章大概提的两三点，这个两三点是什么呢？第一，基督徒要在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巴比伦，大巴比伦，这个世界基督徒在这样的世界里面要面对信仰的逼迫。17、18章就是讲这个东西，基督徒要面对逼迫。第二，大巴比伦在逼迫的过程当中，基督徒要逃。我从来在读圣经，没有一次在任何一个地方，我自己可能没注意到，就是没看到上帝要我们逃的。但是启示录18章第4节，使徒约翰听到天上有声音说：“我的名啊，你们要从这个城出来。”这就是逃。从一个城市，上帝竟然对自己的百姓说：“从这个城市，这个你们拥有，这个财富的代表，这个享受的代表，这个世界的代表，你要从它出来，免受他同样的罪以及灾祸。”如果讲的简单一点，从创世纪开始， 城市代表的是什么？城市代表的就是罪恶的地方，犯罪集中的地方。城市就是远离神、犯罪集中的地方。这个世界的拥有、繁荣等等，代表的就是什么？就是远离神、犯罪的地方。所以我在堪培拉牧会的时候，有一对很爱主的夫妇，这个丈夫做了一件事情。第一，他在堪培拉方便工作的地方租了一个房子，然后他买了一个房子。买了个房子买了哪里？买了离堪培拉开车要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我们都觉得很不对。投资的话，以投资的道理来说，一定要买在能够增值的地方。但是他就是买一个很远的地方，常常在周末的时候就去到那个很远的地方，自己修理那个房子，在那边安静的生活，自己做一种过着一种能自立的生活。他就是那个准备，像启示录说的，有一天当逼迫来的时候，我们必须逃。我没有要你们也都要赶快去买一个稍微偏远的一个地方，有一天至少可以逃难的地方。但我至少必须有责任提醒你，如果按启示录来讲，你今天追求这个物质、这个世界，但是什么叫城市？从创世纪到巴别塔，到神呼召亚伯拉罕从乌尔这个大城市离开，到启示录又在讲到城市。城市代表的就是远离神、离弃神、依靠这个世界、追求挪亚相似的吃喝玩乐的时代。那基督徒，我也不希望你的人生目标是像财主的安安逸逸。耶稣的这个比喻，或者都在提醒你跟我，第一，不需要太过悲观，因为耶稣的降生，生活在门徒当中，他的离开，差遣圣灵，他的祷告，他的交代，他向他们显现，都说一句话，我与你们同在。他教我们祷告时候，他说我与你们同在。所以不要太悲观，因为很多东西不是你我掌控，但是相信那个上帝。但也不要太乐观，以为你现在过的日子安逸就是上帝赐福我的记号。我们必须从这个比喻里面思考两件的机会，第一，得救的机会，第二，为神活的机会。那这样再来问一问自己，我的人生目标，我做个牧者，我要重新思考，不能只看眼前的悲观和乐观。我蒙召时候，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要坚持下去，那个与我同行的上帝，他必带领我。你信主的时候，你受洗的时候，你那个起初的爱的时候，你领受的人生目标跟感动是什么？你也不要 看现在短暂的，悲观的事，或乐观的事。请问，你在今生这个过客的日子，抓住机会，为神而活吗？所以，别辜负恩典的机会。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说，雪梨的政府，我对数目字不敏感，印象中好像是花了1000万的钱，想尽各样的方法方式，让人重新回到 CBD 的生活，商业的生活，住宿的生活，人群密集的生活，带动整个城市。弟兄姐妹，我们又为疫情之后，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做怎样的准备和投资呢？当愿我们在神面前，当我们安静的时候，都会重新理解各自所蒙的恩召，来定下自己人生的目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怜悯我们是罪人，为我们舍身流血。你怜悯我们，像个不结果，连救恩的果子、悔改的果子都没有，你宽容我们，让我们还活着，让我们还有亲人朋友向我们传扬福音，以致我们还有得救、得永生的机会。你也让我们今天能够活着的每一天，给我们生命、力量、力气、时间、恩赐、才干，各样圣灵的果子、爱心，能为你而活，使我们能集赚永恒的财富。主啊，你帮助我们常常守住这个首要，而不是把人生的物质安逸成为了我们的首要。所以天父，帮助我们在疫情当中定睛在你身上，不是虚假的乐观，也不是属肉体的悲观，带领保守这个我们在线上崇拜看不到的你的羊群，但是你认识每一个，你保守每一只的羊群，当疫情之后，他们一个也不失落，你坚定他们的信心，坚定他们的呼召，你带领他们的人生，直到守住信心见你面的日子。我们如此向你祷告，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今天是初六啊，春节的期间，我们的诗班有一首歌哈，叫做《耶稣你已得胜》。我们也愿这首诗歌在听完道之后，愿这首诗歌来消化一下，人生或者苦难，或者有余，但是神都不离弃我们，我们也一定要跟随他啊！我们来听听这首诗歌，成为我们敬拜的一部分，跟神亲近的一部分。
像海浪不曾
好，今天是圣餐主日，啊，我请。